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大家一起咀嚼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我们已经用了两次的时间与大家一起思考这些圣经所带出的经义。第一次我们与大家谈到了一个形而下的并存，那就是在神的家中，一批人相当富有，一部分人相当贫困，而贫困的人连生存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样一个贫富的悬殊却表现出是一种持续的现象，所以神就非常不喜悦。那么神要带出的他的心意是乃要均平，乃是要圣徒之间要互相帮补，富裕的人要帮补穷乏的人，这才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第一次所谈的信息。第二次我们谈到这个现象的背后，原来在神的儿女心中有一场属灵的征战，那就是连续的心常常受阻，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结果，而私欲常常得胜，常常有成功的有效的组织了我们连续弟兄姐妹的心。这是我们第二次谈的信息。我们今天接下来谈这节圣经最后一部分所带出的信息，那就是若出现这样的一种阻遏的现象怎么样呢？爱神的心怎能存在它里面呢？也就是说，神与我们的交通就会受到拦阻，那么神与我们的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障碍，我们叫做与神失和，与神失交。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奇特的关联，那就是形而下的一个良心被阻碍，那么形而上的神的爱是受到了阻遏啊，人神的关系失交，那么活水就受中断，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演进的后果。所以我们用三日轮回法首先进入圣徒分开。这里边的所说的爱神的心，我们以前谈过，这个翻译不准确，应该是神的爱。这里边的存在就是住的意思原文希腊文的 meno 这个词是有一个奇特含义，那就是保持合一的状态。这也就是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特别是约翰一书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神相交的状态，以马内利的状态。那么这里边不住在我们心里，那就是与神失交，与神失和。那么神的爱的活水也受到了一种阻隔，所以它就中断了它所带出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爱的能力就越来越贫乏，越来越失去恩典，越来越是活水所带出的一种上面来的能力。所以我们仅存的一些能力可能还提醒我们要行善，可能勉强让我们做点事，但都是一种在律法下靠着自己老我去努力做，靠着自己的自然的我去努力做，很难有神的活水去帮助了这样是非常非常惨淡的一种现象这是非常严峻的后果。这也是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奇特的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关联，而且是一个正反馈的关联。所谓正反馈就是你做得好会更好，你做得坏会更坏，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凡切的原则，我们就跟大家首先非常清晰的指明，当时的教会的会众很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奇特的形上和形下的关联。他们认为做点好事无所谓，做点坏事无所谓，阻遏了自己良心无所谓，这个跟神跟我们的关系无所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不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是很难改变的，但是神的高莫会受到了阻抑，那么我们行善的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是当时有个教会所不明白的，他没有看到这形而上形这种奇特的关联。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分解一个分辨，那就是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以及人本主义者，他们基本上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关联。他们认为行善是靠自己的，所带出的影响是一个美好的人间，那么行恶或者说善被阻挡私欲去横行去流行的时候，那不外乎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冰冷。那么我们如果透过教育，如果努力的去做，还是可以改变人生，改变环境，我们还是可以把世界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间，好像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真正成为美好的人间，像歌里唱的那样。那么他们不明白这个形而上形的关联，实际上这是很难的。几千年我们倡导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文化，让人都仁慈一点，都善待一点，等等，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尤其中国现实，没有带出一个美好的人间。原因他们没有一个活水，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奇特的关联。所以这是世间所看到的这种爱心受到阻遏以后没有看到带出的一个很深刻的更深的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后果。那么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个后果，知道这个关联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进入神的心意。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异的出来。那么首先神把这样一个真相，一个属灵的真相，一个奇特的形而上性的关联告诉我们，而且这是一个奇特的正反性的关联， 正反馈的观点，就是要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我们现在我们在啊，我们自己本然的有些同情心，我们不要消灭这样的同情心。消灭这样的同情心，抵挡这样的同情心，实际上我们就抵挡神了。这就仿佛啊，是银行贷款，当我们不能够善用第一笔贷款的时候，那第二笔、第三笔、接下来的贷款都到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说恩高原意就有贷款的意思。所以神把同情心用他的新生的更新，加上圣灵的帮助，基督的标杆，圣徒的相通，互相帮助，我们本然可以向罪夸胜，向私欲夸胜。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善用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下来的进一步的属灵的高抹就会受到影响。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奇特的关联，很深的内涵。那接下来神的心意也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明白这样的关联，能够善用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向着罪夸胜。那接下来神的高抹就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加添下来，我们生命就有神爱的活水涌流，我们就可以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就可以从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正像啊主耶稣基督那样，真正神加添他的圣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标杆，主耶稣确实给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标杆，他把神所赋予他人的一切的能力都显出来，用他的意志，用他的良善去真正周游四方行善事，所以神就加添赐他圣灵没有限量，而且真正当他啊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那么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是自己的意志可以做出最重大的最富有成本的一个选择，那么最后神就让他复活，不仅复活，要把他真正提到超过万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地位，给他赐有超过万有的权柄，让他真正超过万有的荣耀。这就是神的恩赐，再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关联，在主耶稣生命当中真正的实实在在展现。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求得圣灵充满，也求得我们生命满有圣灵。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把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关联属灵真相告诉我们，就是在形而下，我们内心良善不应该受到自己的阻碍。当我们受到阻碍的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真正行善能力就会失去一个活水，也就是从你而来的一个活水的恩典的这种浇灌。当我们能行出这种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源源不断的有你圣灵的添加，高抹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愿意顺服，愿意相信，愿意真正的遵行，求圣灵不断的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行出这样美善的人生，这样一个力上加力的人生。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活出神采，首先我们做人为关联类别，当时有个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是懵懂呢？对这样一个奇特的关联是模模糊糊呢？我们以为行善和不行善都无所谓啊，无论怎么样啊，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美好的。但是殊不知，当我们不能行善，我们的善行真正被这种私欲所阻挡的时候，我们对那些穷乏的弟兄，那些同情心和怜悯心受到阻挡的时候，我们就与神的活水泉源就会失和失交啊，那种活水就会中断。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严峻的后果啊，这些圣经就唤醒了我们，点醒了我们。那么我们由此就进入一种更加成熟的属灵状态，就像使徒老约翰一样，我们努力活出一个善行来，我们不消灭这个善心，这个良心对我们的感动，我们用良心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向着我们的私欲夸胜，接下来我们就领受神不断的活水的供应，我们就可以真正过出一个更加富有恩典的，更加自然的，更有能力的一个爱的人生，舍己的人生，连续的人生，同情的人生。感谢赞美主。那么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唤醒那些对这个事，对这样一个奇特的形上形下的关联懵懵懂懂的人啊，谁是那些人呢？不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对于这样的一种行善的良心常常被压制啊，接下来他就很难再有神的高抹，他行善就变得更加干涸，更加冰冷，以至于更加苦读啊，然后接下来就更加自卑自怜，以为自己完完全全不在恩典中，因为他完全没有行善能力，是因为他消灭了神放在他生命当中，新生命当中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素质和本能，那就是同情之心，连续之心，行善之心。所以我们要唤醒他们，要明白这样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联，让他们真正能支付啊属天的活水，能够过一个恩典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我们生活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世俗的时代，我们很难理解这样一个行善和行善的关联，所以我们认为自己的不行善也好，行善也好，都 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靠着自己良心做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做更多的都是自己的行为啊，自己一种属世的行为啊，无论是心我和老我等等这样的行为，没有看到的背后真正的原来有更深的一个层次，那就是神与我们相连啊，这样的层次。接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的这样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深受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我们认为行善是靠着自己三省吾身，靠着修身齐家这样所行出来的，所以与形而上的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活水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样让我们行出一个道德的东西、律法的东西，最后这样的一种东西行完以后，他们很可能进入一种属灵的骄傲，所带出的一些信息是律法的信息，是一个论断的信息。我们也不追求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形而上形而下的一个密切的关联。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可以支付神赐给我们的活水，我们不行善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的明白这将带出一个严峻的后果，那么就我们与神失交。那么如何与神复交呢？这就回到了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怎么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要认罪。当认罪的时候，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所以我们就跟神又复交了，又这个以马内利的关系啊，与神相交关系又再一次恢复，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次支起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啊，在约翰一书，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能够跟神真正保持畅通无阻、美好的这种交通状态。即使出现了某种时期的一种中断，一种好像是一种破坏，我们也可以修复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也进入活出神采的最后一方面，活出他的精义。那么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在他儿女生命当中给我们设定了一个奇特的机制，那就是他的恩典啊，是在我们真正的能够善用啊他赐给我们一个行善能力的基础上，不断的能够加添，所以我们才有荣上加荣，才有利上加利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任何一个属灵领袖，任何一个团队的成员，任何一个神的儿女，那么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善用神赐给我们的机遇，善用啊我们内心当中新生命所带出的一个本能，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善用的时候，神其他的机遇、其他的能力就像活水一样不断的浇灌下来。那么在一个团队当中啊，任何一个团队的成员都要善用整个团队给你们的恩典，给你们的一个机遇，特别是属灵领袖、企业的领导给你们的机遇。如果我们不能善用这样的机遇的时候，那接下来的进一步的恩典、进一步的机遇就会中断，就会离我们而去。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我们要特别怀着敬虔、怀着敬畏、怀着这种恐惧战惊的心，能够领受，能够好好的珍惜这样的恩典，同时我们警醒的能够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接下来我们就不断的能够得到神的加添，不断的得到属天的高牧，我们的生命就会满有圣灵的能力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